啊，主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把国内的和多伦多的两地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当我们寻求你，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恩典会充满在我们，你恩典会赐下来充满我们，你的圣灵会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你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求主来保守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九章我们看到，特别是第九章的第十三节，神说：“我看以法莲如推罗在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神把以色列人真是看为宝贝，看为眼中的同仁，但是他们不珍惜这样的恩典，他们故意犯罪得罪神，以至于神降下惩罚，他们带上自己的儿女离开本地，也就是意味着被掳，交与杀戮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神的选民以色列，还是今天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儿女，我们如果是弃绝，被神弃绝，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审判，是最怕的、最可怕的审判，那就是被神弃绝。如果我们离开神的爱，那么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人生是绝望的。那今天我们看到人类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境界，无论怎么发展，但是如果人的罪性不解决，其实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以色列更是如此，但是以色列虽然远离神，神仍然不离不弃地爱他们。以色列如此的背逆神，但是神借着先知何西阿，他向他们、向以色列人传递的信息仍然在继续。先知的信息继续说明神的爱没有离开，啊，这是特别宝贵的。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能够读圣经，能够看到神的真理，能够听到神的信息，我们相信这不是突然的。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就是人的堕落和失败并不能改变人的拯救计划，说神的这个拣选不会因为人的败坏，不会因为以色列的败坏而落空，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也是，我们不会因为某些弟兄姊妹背弃神，神会改变他的计划；不会因为某些教会做不合神心意的事，不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神不会因为这些也改变他的计划。啊，神是神，神是从亘古到永远都是不变的神。第十章一开始就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在第九章第十节，大家还如果记得话，第九章的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就他看见以色列就像旷野当中生长起来的葡萄那么珍贵，那么旷野里面的葡萄那肯定是比较稀缺的，所以觉得珍贵。那现在呢，以色列成了茂盛的葡萄树，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在神眼里面，神真的希望他们就像旷野当中的葡萄树那么宝贵，但是他们现在像茂盛的葡萄树。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常常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这个民族。按道理这葡萄树茂盛应该是很好啊，一个结果繁多应该是很好啊，但是下面看到的果子越多越就越增添祭坛，这个祭坛不是敬拜神的祭坛，而是敬拜偶像的求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果繁多结的不是属灵的果子，而是结败坏的果子。所以结的败坏的果子这个多也没用，就像今天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神的宝座已经离开，这个教会已经败坏，从上到下不传教神的道理，那么人再多不过是一个俱乐部而已。 果子越多，说是这个人越多越增添祭坛，人多了嘛，祭坛就多一点，这是北国以色列的想法啊。从旧王到百姓，说祭坛越多，好像是神就越喜悦。今天我们说我们教会应该是越多越好，这是对的。但是如果这个教会已经败坏，增加多少都没有任何益处。地图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这个柱像指的偶像。地图越肥美，这是神的恩典，他们滥用神的恩典，然后用神所赐的恩典、神所赐的金钱去造偶像、去拜偶像、与偶像行淫。第二节，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心怀二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敬拜神，一方面敬拜偶像。敬拜神是假的，敬拜偶像是真的。表面上是敬拜神的，在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他们也是跟南国犹大是一样的。那个在聚会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在会所里面的时候所做的完全是一样的，程序上看不出来，但是他们是心里面真正的做的是他们依靠的偶像，不是依靠神。那今天实际上我们如果是我们也在敬拜神，我们也比如说也在读经，也在祷告，也在赞美，但是我们赞美完以后，我们做事的时候是依靠我们自己，甚至依靠偶像。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姊妹确实是跟偶像与偶像行淫，看风水啊，这样的，这就是心怀二意。心怀二意其实就是欺哄神，欺骗神。那么心怀二意的人实际上与神是没有关系的，与神没有关系，祭坛再多造再多的柱像也没有用，最后神一定会拆毁，说神要拆毁他们的祭坛，这是有罪的，要毁坏他们的柱像，毁坏他们所拜的偶像。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教会应该是遵循神的旨意，传讲神的真理，传讲正道，传讲生命之道，不是今天搞这个讲座，明天搞那个讲座。搞什么讲座呢？请一个心理医生来疏解弟兄姊妹们大众的心理问题，然后讲健康，请一个医生来讲如何保健。我们现在许多教会在这儿做啊，这儿我就多伦多教会我是看到不少。所以这些就是不去讲正道，教会是教导弟兄姊妹们，让弟兄姊妹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改变，把弟兄姊妹们带到神的面前，用神的真理去归正。其实我们进归正慢归正，我们老出问题。所以如果是用这些虚谎的道理去教导，其实这个教会这个灯台早晚都会被神夺去。在启示录里面神说教会是灯台，这个灯台上面这个灯要发光的，如果是神把它挪掉，那么这个教会就是有虚无实，看上去是教会，其实已经不是了。这是我们特别担心，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我们真的是要紧紧的依靠神。当其他的弟兄姊妹去劝解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个坦然的、虚心的、谦卑的去接受。第三节，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指的是这些北国的以色列，是茂盛的这些葡萄树的，就是他们说什么呢？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好像不是很好理解。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王，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说是什么样的领袖带什么样的兵，其实反过来，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王。因为王要稳固自己的政权，他必须讨好去收买这些百姓，笼络这些百姓，也讨好这些百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就能看得到，无论是中国还是这个西方美国加拿大，特别是西方世界，这个百姓里面手里面的选票是非常重要，对他们来说，他们一定不会轻易的去得罪老百姓。 说如果是百姓不敬畏神，那么这个王也不能显出他神给他身上的权柄，神给他的权柄了，但是他不会去使用神给的权柄，因为他要讨好百姓，这些百姓是不敬畏神的，那他一定也会走入这个歧途。这王呢为我们做什么呢？就什么都不能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什么都不能做。那其实在士师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就说什么，说过去这个以色列没有王，过去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士师时代，就是约书亚死了以后，在很长一个阶段以色列是没有领袖的，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以色列就特别想向其他的外邦人立一个王出来，他们以为自己有了王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看到他们立了王以后情况变得更加的糟糕。那么他们要在人当中立一个王，那么其实就放弃了神，丢弃了神的这个主权，不愿意顺服神，所以要自己去管理自己啊，这是很可怕的。那其实以色列最后要王的结果我们看到确实到现在都很也一样非常的糟糕。第四节说，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这些北国以色列人立约说谎言更深立约，他们经常在神面前立约，就像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处在难处的时候，我们求神，神把我们解决以后，我们真是感谢神，那时候真是从心里面感谢神，我们就会有的弟兄姊妹会夸下海口的，夸下海口要想好，那夸下海口要兑现，如果最后不兑现，那就成了谎言了。那夸海口，我们在神面前那就是等于立约了，啊主啊。我们一定家里如何如何如何，但是等过一个阶段以后就把这些话就忘掉了，忘了以后不兑现，那就是谎言起的假誓，说谎起假誓那是神非常恨恶的。神说说谎那是出于恶者，说谎之人是撒旦的奴役啊奴仆，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想好了在神面前不要轻易的去承诺，承诺了一定要兑现，因为他们说谎言起假誓，所以灾罚这些灾难神的惩罚就像苦菜一样在田野里面在那犁沟里面就长起来了，说明神的惩罚会临到。第五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么在这里面也指的是整个北国以色列，整个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必因伯亚文，伯亚文前面出现好几次，我们知道那是伯特利，为什么这儿不叫伯特利叫伯亚文呢？因为这伯亚文的意思就是罪恶之家，伯特利的意思呢是神的家，因为神的家本来是圣洁的，但是这些北国以色列把这个圣洁之地污秽了，变成了罪恶之家，所以神说这是伯亚文。他们必然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为什么呢？这个北国以色列确确实实在整个全地都拜金牛犊，这是北国以色列的王所做的事儿。他们第一次以色列人第一次拜金牛犊，我们都知道是亚伦那个时候，是摩西那个时代。但是北国以色列从就是分裂出去以后，他们就开始拜金牛犊，他把金牛犊当作神。这个在列王记上的十二章三十二节就说得更清楚，他们确确实实造金牛犊，拜金牛犊。为什么 他拜的金牛犊那是他们的偶像，他为什么因了这个偶像而惊恐呢？因为这儿面临的就是亚述这个帝国对他们的骚扰，亚述帝国就强大以后就对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虎视眈眈，一直在惦记的那块地方，所以就开始骚扰攻打以色列。攻打以色列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就去向牛犊金牛犊献祭，求金牛犊这个假神去保护他们，结果是于事无补，根本保护不了，保护不了就害怕，产生恐惧。那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崇拜金牛犊的、喜爱金牛犊，不仅是普通百姓，包括那些祭司。祭司是献祭的，祭司代表这些百姓向金牛犊献祭，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这个他是谁呢？他很明显是这个金牛犊。那么荣耀离开金牛犊，这个荣耀是什么意思呢？那荣耀和我们就是神的荣耀是不一样的。这个荣耀应该是指的金牛犊的荣光，是金牛犊身上的最有价值的那个东西，那就是金子。那么这个金子会离开金牛犊，不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亚述过来攻打以色列，以色列败了以后，他们要贡献亚述，所以要有礼物。那么最后就把金牛犊上面的这些金子什么的都刮下来，去贡献给亚述，可能是这个情况。所以为这个金牛犊悲哀。第六节，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他们把这个所拜的偶像金牛犊，结果是带到亚述当作礼物。你看他们拜这个假神啊，他们可以自己使唤这个假神，挪来挪去，献给这个耶雷布王。耶雷布王前面也出现过一次，是这个时候的亚述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这个计谋是什么计谋呢？计谋那就是离弃神，拜偶像。他们认为偶像比神更可靠，这是他们的计谋。蒙羞那意思就是因为做了对不起神的事，最后是没有连接神。将来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在神面前是蒙羞的，包括以色列选民，也包括我们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因为在活着的时候远离神，拜偶像，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挂名而已。最后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是蒙羞的，就是无脸见神，见不了神的面。惭愧也是一样。第七节，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这个我们知道，是水里面如果有沫子，那转眼就没了。你就搅搅那个水起沫以后，在这一刻的功夫啊，很快就没了。这什么意思呢？说他的王，这个王是有权柄的，也就是地上的权柄不可能长久，属地的权柄不可能长久，会转瞬即逝。这个王一方面是指的北国以色列的君王手里面权柄，另外一方面也指的是撒旦。其实北国以色列那个真正的背后那个主谋，那个真正那个背后的王是撒旦，撒旦才是他们的王。我们说今天这个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神允许许可撒旦这个段时间之内在地上来掌管，给他这个权柄，这是神许可。虽然是几千年过去了，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但是对神来说是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是很快的事，转瞬即逝的事情。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向往的，我们所朝思暮想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心里清楚。虽然我们神啊，让我们在地上是寄居在这个地上，当然我们要生存，我们要活下去，神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里面所追求的到底是谁，谁是谁最重要的。 否则的话，我们就像水面的墨子一样，转瞬即逝。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像那糠秕一样，被风吹散，被火烧掉。第八节，伯亚文的求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吉利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伯亚文的求坛，就罪恶之家，整个全以色列地区到处是求坛，因为果子多嘛，就增添祭坛嘛，人太多了，所以祭坛越多越好。那么反而成了以色列取罪的地方，成了犯罪得罪神的地方。祭坛越多越得罪神，那最后必然会被拆毁。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得罪神的后果那就是拆毁。如果神爱我们，还继续能够爱我们，不丢弃我们，那么破碎我们、拆毁我们，我们能够被重建。重建的前提，我们必须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如果神拆毁、神破碎，我们不愿意去寻求神，不愿意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面，那么神的建造工作是无法完成的，因为神是圣洁的。荆棘和吉利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祭坛本来是献祭的，那个很热闹的地方，经常献祭的地方，经常使用的地方，那不可能长荆棘、长吉利、长这些杂草。那么这些东西长起来，说明很久没有人去献祭了。为什么呢？因为被毁灭了，以色列民被掳了，被掳走以后，那些求坛留在这个地上，就成了杂草丛生的地方。那这个时候，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为什么呢？神的审判，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为了躲避神的惩罚，躲避神的审判，他们宁愿被大山、被小山压住、盖住。那大山、小山压住的结果，那就是死。说宁可被压死，也不愿意到神面前悔罪。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启示录的第十五章十五到十六节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读一下。启示录的第六章，不是第十五章，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十五节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真的，当神的那个审判，非常严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人是承受不了的，到一定程度，宁可被就插到这个洞穴里面，一个缝都愿意钻进去。所以神的忍耐是有极限的，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躲得过去。第九节，所以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基比亚前面也提到过，基比亚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在前面第九章第九节提到，在士师记的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记录了基比亚那个发生的事情。当时是便雅悯支派呢住在基比亚，这便雅悯支派呢犯罪得罪神，他有一人呢就看到这个利未人的妻子，就起了淫念，就奸杀，最后激起了其他支派所有的人的愤怒，那么其他支派就联合起来去要灭掉便雅悯支派，所以因为这件事情，便雅悯支派几乎被灭绝。 啊，如果没有神的怜悯，真的被灭了。所以这就是基比亚的那件事情，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以色列人时常犯罪，没有停止过犯罪，就是从来没有透过一件事情来吸取教训。虽然吸取教训也是短暂的，很快就忘了。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真的是比以色列人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读圣经看到他们，其实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好一会儿过后很快就忘了，又重蹈覆辙，又回到了世界上。下面说，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你们的先人就是指的当时那些人曾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人，那现在住基比亚人这个时候应是指的现在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那现在的以色列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败的战士临不到自己，就是这个人啊，有时候往往犯罪都不知道，犯罪不清楚，那犯罪到一个地步呢，就习以为常了，麻木不仁，这灵里面就变得非常麻木不敏锐，这非常可怕。所以说怎么才能对罪敏锐变得敏感，那就是多读神的话，多寻求神的心意，和神之间我们建立这个非常良好的这种关系，就是知道神知道我们，我们要知道神，就像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样。那世人往往是犯了罪后先从侥幸，以为不会受罚，这是世人的心态。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清楚，我们人犯了罪以后，最后必须为自己所犯的罪行付出代价。所以这些以色列人祖祖辈辈从来没有停止犯罪，所以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那么以色列被灭，百姓被掳，后来是130多年以后的南国犹大重蹈覆辙，都是如此。就是这些现在北国以色列人以为神不会惩罚他们，先从侥幸，所以不停止犯罪啊，以为是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怜悯的，但是神不会因为这些来放弃他的公义。第十节，我必随意刑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我必随意惩罚他们，这个意思不是说神照自己的心意想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这不会是不是这样是？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必然按照他自己的心意随时惩罚他们。有时候就是他们犯了罪以后，神迟迟没有惩罚他们，觉得神不惩罚，其实时候没到。神一直在给他们机会，当他们这儿的机会给足的机会不要的时候，那么心脏老脏一起算，神惩罚就会临到。神就是神是纪念罪的神，我们犯了罪神一定记着，他不会忘掉，我们可能忘了神也不会忘。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就是北国以色列为两样的罪，这两样的罪我实在是不知道是指的什么，这个意思不是很明确，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是指以色列的强暴的罪，比如说这个基比亚日子特别强暴。那还有呢，就是自相残杀的罪，因为基比亚的那些事情发生以后，那么以色列的那个几个支派，10个支派的来攻打，来灭绝便雅悯支派，那是。他们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自相残杀，那是不是指这两样罪呢？也不是很清楚，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从这看到的，但是不一定是。但是这两样罪哪两样罪，实在是不是可以肯定的。那弟兄姊妹们，
肯定不是说拜偶像。
对，但是上面是指的这个基比亚的日子嘛，所以大家在自己领受，如果有什么我们可以分享。也许是拜偶像的等等都可能有，但是就是这两样哪两样，从这个里面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是没看清楚。说列巴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列巴的民，那么列巴这是外邦，因为北国以色列民得罪神，因为这两样的罪，最后神来兴起来使用那些恶的那些外邦人亚述来攻击来惩罚北国以色列。第十一节，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垂骨。驯良呢，就是接受训练，比较顺服。也就是说，以色列就像受过训练的母牛犊一样，那么喜爱垂骨，那垂骨的时候，可以叼一口吃，可以吃掉，可以充饥。所以，就像训练的母牛犊一样，为了吃的，愿意为人劳役，愿意被人摆布。这可能是指的这个与亚述之间的什么有关系。那神呢，说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本来是神的供应充充足足，他们吃的肥肥胖胖，肥美的颈项，但是因为那两样的罪，犯罪得罪神，神将那个恶加在他们身上，加在脖子上。恶就我们前面分享过，就套在脖子上要拉东西来承重的。那么这个恶是谁呢？那就是亚述。神要使用亚述，神要借着亚述来审判自己的百姓。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霸地。那么这儿提到了以法莲，那以法莲当然指的北国，犹大指的南国，雅各呢，那代表了整个的以色列百姓。那么这儿这三个名词放到这儿以后，那就是这句话指的是无论是南国还是北国，就南北两国的全体的百姓都会被掳，最后就拉套耕田，那这是奴隶干的事儿。所以这意味着他们被掳到亚述。所以这儿不仅是预言北国以色列会被掳，也预言了将来的犹大也会被掳。第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这神借着先知何西阿再一次来提醒自己的百姓，要为自己栽种公义。那也就是说，要按照神的公义去行事。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真的要按照神的公义去行事，不要违抗神的命令。我们有时候常常是体贴自己的心意，按自己属肉体属血气的方式去侍奉神。侍奉神不一定能够讨好神，不一定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只有服侍在神的心意里面才可以。说按照神的公义去行事，就可以得享神的慈爱，这是神的应许。那现在呢，说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那么北国以色列人犯罪，如果是现在去寻求耶和华，寻求神，就意味着到神面前悔改认罪归向神。说现在正是时候，神给他们这个机会。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领导，等神领导。开垦荒地，那么从灵里面，我觉得就是应该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向神敞开。我们不要有自己的东西，那就像是一片荒地一样，那种什么就收什么。那么等候神领导，等候神的公义像雨一样降下来。那么我们有句话吗，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这个等候是需要耐心的，等候可不容易，特别在患难当中去等候神，等候神彰显他的那个公义，彰显降下他的恩典，这个是需要忍耐的。 所以等候真不容易。我们常常在患难当中是需要等候的。今天祷告神不成就，明天祷告神不成就，一月过去不成就，两个月过去还不成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如果信心小了，可能就会放弃我们前功尽弃。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去继续祷告，在祷告当中来等候神。等候的最后的结果那必重新得力，就是我们要向神敞开我们自己。第十三节，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神本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去寻求神的公义，去敞开自己，去等候神的恩典领导。他们一个可能是没有人耐心，另外一方面根本就没有去等候，而是去自己去在荒地里面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耕种，种下的不是神所喜悦的种子，种下是那些结那个恶果的种子。说你们耕种的是结恶，受恶的罪孽，种什么受什么。从圣灵来的，那么最后结的圣灵的果子；从邪恶来的，那最后结的就是那些败坏的果子。所以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很可惜，吃的是谎话的果子，欺骗神，说谎，起假誓，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不是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依靠血气，压来勇士众多，以为勇士多了就可以得胜，其实恰恰相反。这个在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前面看到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特别是他们打第一座城耶利哥的时候，那每天绕城走一圈，最后绕城走七圈，然后再呼喊，那城下就倒了，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这个城攻下来了。但是第二次打埃城的时候，他们掉以轻心，因为亚干犯罪反而没有得胜。所以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征战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是靠我们的神，靠耶和华。我们只不过是器皿，我们在战场上看到是我们，实际上背后真正征战的是神。这个需要我们极大的信心，今天也是如此。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是多灾多难，各个地方都是，不是饥荒啊，就是洪涝，不是瘟疫就是战争，这个就是地上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特别到耶稣基督快来的日子越来越频繁。所以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那我们怎么办？凭着信心，神才是那个真正的掌权者，神不许可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既然相信神是万有的掌权者，那我们还怕什么呢？那下面第十四节说，所以在这民中必有洪壤之声，你一切的宝藏必被拆毁，就如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为神给他们机会他们不要，他们继续行恶，最后在这民中就有洪壤之声。洪壤之声什么意思？就战争。战争起来以后，说你一切的宝藏必被拆毁。以色列建了可能非常坚固的一些城，以为可以抵御外族的侵略，但是当要神要使用亚述来的时候，他们一切的宝藏都变得毫无用处。说是靠人手所造的坚固城是没有宝藏的，我们的坚固城就是神。人试图也现在也在建逃城，真正大神审判来临的时候，这些逃城根本存留不住。所以我们好好的去依靠神，我们信靠我们这位独一真神，那我们就不惧怕。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一切我们的依靠都会被拆毁。我们可能现在我依靠我们的金钱，可能有的依靠自己的 这个权势，有的依靠自己的关系等等等等。这些真正到神管教我们来临的时候，我估计什么都靠不上，那肯定是靠不上的。下面提到说撒勒曼和伯亚比勒啊，这两个这是第一次出现，我就是查找了一些资料也找不到，我是不明白这个撒勒曼和伯亚比勒到底指的什么。有的神学家在猜测啊，在把这个希伯来原文猜来猜去，他们在猜测，但是没有一个定论啊，这个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就是说神要拆毁他们的宝藏，就像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一样，那么轻松，那么容易。而且拆毁以后，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就是指的这个战争的惨烈，神的惩罚之重，啊，这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神要这个兴起亚述来兴起刀剑来惩罚自己的百姓呢？下面十五节再次强调，是因他们的大恶。这个大恶，那指的是他们灵里面的淫乱，拜偶像。拜偶像是以色列的大恶，那今天也是。我们今天拜偶像，我们也在就是在分享，不是说我们把一个东西放到家里面每天去拜，不是的。有时候这个偶像多数是无形的，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看过分看重的那个东西，往往就有可能变成我们的偶像，这个值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引起注意。说因为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就北国以色列就在海岸当中，那犯罪的时候实际上是处在海岸当中，那些罪恶是见不得光，在海岸当中醉生梦死，犯罪得罪神，以为平安无事，侥幸以为神不审判，以为这个战事临不到自己，但是突然就灭亡了。就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一日之间就没了，包括南国犹大在100多年以后，主前的586年也是顷刻之间就倒塌了。所以平时我们觉得平安无事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如果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那是很突然的。耶稣基督就说嘛，他第二次再来就像贼一样，不是说耶稣基督就比喻成一个贼，就是这个贼去谁家偷东西，他不会提前告诉我们，他一定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毫无防备的时候他会偷袭。那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一定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又吃又喝又加又去的时候突然就来了。这提醒我们，真的是我们要时刻警醒，我们不要像北国以色列一样，在灵里面我们那样的去做对不起神的事。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管住自己的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事意念，包括我们的口舌。所以我们在凡事上真的依靠神，对神有信心。如果是我们一方面对神有信心，一方面还 有点不放心，还想依靠别的，那这就是心怀二意。心怀二意的人是没有资格到神的跟前的。那求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就分享到这儿。